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的14到18节，耶稣通过牧羊人的比喻揭示了他要为我们牺牲自己死而复活的事，而他行这事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经上说，犹太宗教势力继续迫害耶稣，在渐渐节期间，他们又想要杀他抓他。于是耶稣到约旦河东岸施洗约翰之前施洗的地方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的事工有了很好的果效。经上说，在那里就有许多人信了耶稣。不过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很快就要踏上人生中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旅途了。而这一次推动他去耶路撒冷的契机，是他的一位朋友需要他的帮助。经上写道，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萨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拉萨路在希腊文中是得到神的帮助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过拉萨路，也得到过神的帮助？神有没有进入你惹出来的麻烦里，或者带你走出你没办法摆脱的漩涡？拉萨路有两个姐姐，一个叫马大，是厨艺高超的那个，一个叫玛利亚，是最善于聆听的那个。对我来说，美味佳肴和聆听的耳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组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生命中遇到又会做饭又善于聆听的人，一定不要错过，一定要像我一样跟他结成终身的伴侣。耶稣非常喜欢到他们家里去做客，这个距离耶路撒冷只有2-3公里的小镇是耶稣在犹大地区落脚的主要地方。每一次他都得到热情的款待，马大会亲自下厨忙前忙后，而玛利亚会坐在他脚前听他讲道。但是这一次他们真的非常需要耶稣的帮助。圣经说，耶稣一向爱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所以当拉萨路的病情恶化的时候，两姐妹就托人去找耶稣来求救。经上说，姐妹二人派人到耶稣那里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很忙的人，他们可能也知道对耶稣来说耶路撒冷危机四伏，但是这一次他们非要耶稣的帮助不可。当他们向耶稣求助的时候，他们预期耶稣一定会来，因为主啊，这一次是你所爱的人病了。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是耶稣所爱的人，你在寻求耶稣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有确据，他一定会来？根据你跟耶稣建立的长期牢固的关系，根据你对他的了解，你预期他一定会来，因为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服侍他，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信靠他，你知道他一定会来，你知道他爱你。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此显明了。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确信他一定会来。但是下一节经文急转直下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萨路，听见拉萨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处仍住了2天。当他的朋友们急切地需要帮助的时候，耶稣竟然没有来。他没有来不是因为他很忙，他没有来不是因为他要给谁讲道，他没有来不是因为他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圣经的原文说，他因为爱这三姐弟，所以特地滞留了2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通过在关键的时刻是否出现来判断朋友是否靠谱？ 如果我做耶稣的经理人，一定会告诉他，不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做延误的耶稣，这会极大伤害你的明星品牌。因为这时候耶稣已经建立起一个扶危济困的个人形象，他为瞎眼的人出现，他为瘫痪的人出现，他为生病的人出现，他是那个停下葬礼摸着棺木让死人出来的耶稣，他是那个一定要去撒玛利亚见井边妇人的耶稣，他是那个在安息日到比士大池边去治愈瘫痪的耶稣，他是那个让自己都不认识的妇人碰了一下他的衣服就痊愈了的耶稣。这个充满爱和怜悯的耶稣怎么会在自己的朋友最需要他的时候变成了延误的耶稣呢？加里查普曼说，爱有五种语言，而每个人最愿意表达与接受的爱的语言各不相同。理解你的爱人，掌握他最喜欢的那种语言，对建立持久和牢固的爱的关系至关重要。我很幸运，我和玛利亚有共同的爱的语言，这对我们保持甜蜜的关系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神最喜欢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我会说绝对是信靠。神喜欢我们在信靠中领受，在信靠中等候，远比我们唱赞美诗更喜欢，远比我们胸前挂十字架更喜欢，比我们听到读经更喜欢。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我们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扰是，我们经常把神的爱跟满足我们的需求划等号，而神则把爱和信靠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用我们对爱的理解去替代神对爱的定义。懂得爱太重要了，因为神不只给我们爱，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一个拉撒路？你是不是也有迟到的医治，迟到的满足？你相不相信这是神给你的爱的话语？你相不相信这是神在给你机会，用信靠去向神倾诉？耶稣故意延误了两天，直到拉撒路就这样死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一样，也曾经非常非常需要耶稣，我焦急地等着他为我解决一些问题，急迫的程度让我凌晨三四点无法入睡。我知道我需要耶稣马上来，否则事情会从糟糕变成绝望。因为有时候糟糕带着个闹钟，到了时间就会变成绝望。我寻求你的时候就已经糟糕了，你最好现在就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需要神抓紧时间的祷告？你现在马上就需要他，如果他在五号不出现，你会被房东赶出去；如果他在十号还不到，债主就要你破产清算。这是一个上了闹钟的祷告，这是生命中一个需要耶稣即刻出现的瞬间，但是他只是拖延。当死亡爬进那个曾经盛情款待过他的房子的时候，耶稣只是在等待，在拖延。他听到了死亡蹑手蹑脚的声音，但是他没有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神做事的方法，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不同的分工，神负责结果，我们负责过程。你越是觉得你需要控制事情的结果，你在信心的道路上挫败感会越多。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经常会因为某些教导或者误解，以为信心是一种控制结果的方式。我还记得读出恩典中有一篇这一次你不用去战斗的讲道，有姐妹反馈说，约沙法是因为祷告特别有理有据，所以神才帮他征战。似乎不是信靠神的心意，而是如果我们掌握了祷告的技巧，就可以期待神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不想给人泼冷水，但是我想告诉你，神不是一个方程式，只要我们带入合适的参数，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神做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某种神学知识，信心不是一个去给神设置闹钟的窍门， 神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操控。神希望我们在绝望中依然信靠他的计划和他的时间。有时候，信心是一种勇敢的坚持，这种勇敢让我们能够宣告在神凡事都能。但在宣告的同时，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些事情神并没有为我们成就。我们在神的话语里明明看到他为别人做了的事，但是他还没有为我们做。如果我们把神的爱局限在我们此刻的经历中，局限在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就没有明白神的爱的本质。因为神负责的是结果，神的爱不总是显现在我能感受到的他的同在中，有时候神的爱会蕴藏在他表面上的不在中。神的爱不总是显现在我对他的祝福的感谢中，有时候我虽然看不到神的手，我仍然靠着信心赞美他，因为神依然是神，即使我此刻看不到他，他依然是神，他依然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在此刻跟我一起用信心赞美神？赞美神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谁。耶稣的时代没有微信，只有 QQ， 只有钉钉。在 QQ 上，马大能知道耶稣是不是在线，在钉钉上，玛利亚能知道他们发给耶稣的信息是不是已读。但是耶稣把马大和玛利亚标记为未读了。圣经说耶稣拖延，不是因为耶稣不爱他们，不是因为耶稣不同情他们，但是他们想不通。作为人，我们希望神的爱的语言就是显现，你不显现就是不爱我。不要告诉我你的心已经飞过来了，你的心又不能在我爬不起床的时候帮我煮碗粥喝。不要给我一句经文打发我，有时候经文会让我更难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不通不代表你没有强大的信心，心里委屈不代表你没有强大的信心。你知道吗？大卫在诗篇里不止一次说他想不通。耶利米写了一本书叫《哀歌》，原文的意思是哭诉。我们心里难受，心里委屈，是因为我们把神的爱和我们此刻的感受混为一谈。不要只在此刻的感受中去找神的爱，要坚持信靠他，因为神负责结果，因为耶稣早已经知道结果。经上记着，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相信神的旨意，相信神的时间，相信神永远胸有成竹。因为神是事后诸葛亮，他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事情的结果，因为他负责的是结果。有人说往回看的事例总是20/20，但是可惜我们在过程中没有事后之明。我猜马大和玛利亚在经历约翰福音11章的时候没有看过约翰福音12章，但是如果你也正生活在约翰福音11章里，请让我只给你看11章的第2节。有些译本把这句话放在括号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在神画括号的地方画上句号。生命中有很多事情你在事后才能明白，因为神负责事情的结果。11章2节说，就是这个玛利亚后来用香膏抹主，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他的脚，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11章2节讲到玛利亚抹香膏的故事，直到约翰福音12章才发生。这件事儿发生在我们要读的经文的后面，这件事儿发生在耶稣要给我们的启示的后面。但是圣灵把这句经文放在11章的开头，因为如果你看不到自己在12章敬拜赞美神，你可能没有勇气和力量去经历11章中的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在给谁启示，但是今天神想通过我对你说话。神要你看到你自己的第12章，神要你看到自己在敬拜赞美，神要你看到自己在感恩庆祝，神要你看到自己被复兴， 神让你看到自己变得更好，神让你看到自己得到释放，神让你看到自己得到拯救，神让你看到自己被治愈，神让你看到自己成为见证，跟你身边的人击掌叫好，告诉他你已经看到了第十二章，告诉他第十一章不是在死亡中结尾，告诉他第十一章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神要我在你孩子的生命中宣告，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第十一章去赞美神，你的孩子的孩子会纪念你生命中的这一个篇章，你会在活人之地看到神的恩惠，喊出来，如果你心中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的神是负责结果的神，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会让你看到他的荣耀，他会帮你度过第十一章，他会让你在第十二章里得到丰盛和满足。不要在神画括号的地方画上句号，因为他要给你平安喜乐健康供应，让你成为蒙福的见证。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